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有消息称，美国民主党高层排除了被另外一个人来取代拜登成为该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的可能性。据路透社报道，礼拜日民主党领导人坚决拒绝了党内要求为11月5号总统大选选择一名更年轻候选人的呼吁。与此同时，81岁的拜登当日在戴维营总统度假地与家人团聚，他的政治前途很可能成为全家讨论的话题。一些民主党领导人礼拜日亦驳回了在竞选关键时刻更换候选人的意见。乔治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诺克表示，敦促拜登退选是绝对不应该的。沃诺克被视为可能接替拜登的几位民主党人之一。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认为，拜登礼拜四在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辩论中遭遇了挫折，但他对 MSNBC 说，我相信挫折只不过是东山再起的铺垫，这样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刻就是东山再起的时刻。日前在法国的首轮议会选举中，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选举的最终结果将取决于7月7号的第二轮投票。法国内政部礼拜一公布的官方结果显示，国民联盟及其盟友获得了 33% 的选票，其次是左翼联盟得到 28% 的选票，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所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只是获得 20% 的选票。这个对马克龙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挫折。上个月他所领导的复兴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败给国民联盟后，他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提前举办新一届议会选举。如果国民联盟领导法国政府，可能会带来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欧盟未来的走向，因为国民联盟反对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经济学家还质疑国民联盟的支出计划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支持。目前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和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希望通过策略性投票来阻止国民联盟的候选人获得577个席位中的绝对多数。礼拜一，欧盟指出脸书母公司 Meta 的付费或同意广告模式违反了欧盟的数字反垄断新规。 Meta 这一项名为无广告订阅的服务是在去年年底推出的，允许脸书和 Instagram 的欧洲用户每月支付 12.99 欧元购买无广告版本服务。另一种选择是接受有个性化广告的服务版本。欧盟委员会在礼拜一的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初步认为这种意愿选择迫使用户同意使用他们的个人数据，并且没能够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程度较低但等价的 Meta 社交网络版本。 Meta 不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称他的模式符合欧洲最高法院的裁决。如果欧盟委员会的临时调查结果得到证实，欧盟可能会对 Meta 公司处于相当于他全球收入 10% 的罚款。根据该公司去年的业绩，罚款金额将达到135亿美元，委员会将在明年3月前结束调查。礼拜一，南韩当局表示，南韩一个要求弹劾总统尹锡悦的网上请愿，由于参与人数激增而导致网站一度瘫痪。据报道，自这个请愿6月20号在南韩国会网站上线以来，已经有81万几个南韩人签名。该请愿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弹劾尹锡悦总统，请愿指责尹锡悦腐败，煽动和北韩爆发战争的风险，未能阻止日本从遭受海啸摧毁的福岛核电站释放经过处理的冷却水，令南韩人冒有健康风险。国会议长余元直在礼拜日晚间的一个声明中为请愿活动受到打断道歉，称国会将采取行动确保公众的宪法权利。 据报道，礼拜一试图在请愿上签名的民众面临长达四个钟头的延迟。网站仲有一次显示错误信息，称有超过30,000人正在等待访问网站。不过国会反对党韩国民主党对是否将该请愿变成弹劾议案犹豫不决。反对党发言人表示，仲未有讨论过呢件事。礼拜一，意大利海军官员表示，他们查获了来自中国的6吨几的化学原料，这些化学原料可用于制造价值6.3亿欧元的毒品。据报道，在当日的一次重大行动中，意大利瓦雷泽金融卫队在该国北部最大的国际机场米兰马尔彭萨机场截获了一批货物，其中包括6吨几的毒品原料。经实验室分析，这些物质包括胡椒基甲基酮酮 BMK， 是生产摇头丸和苯丙胺的必需品。意大利海关官员说，查获的这些化学品足以生产超过6,300多万粒摇头丸。这些货物原本打算通过一家总部设在米兰的公司运往荷兰，经意大利警方联系，荷兰警方确定了预定的最终目的地，并缴获了更多的毒品原材料和毒品，包括90公斤胡椒基甲基酮、氯胺酮和印度大麻汁。在行动中，警方还逮捕了2名中国公民。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前总统川普不能够因为他作为总统的官方行为而被起诉，但可以因私人行为而被起诉。这个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首次承认了任何形式的总统免于起诉权。在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撰写的判决书中，大法官以6-3的比分驳回了下级法院的裁决。此前下级法院的裁决驳回了川普的刑事豁免权主张。川普的刑事豁免权主张涉及他为挽回在2020年大选中输给拜登的有争议的结局而作出的努力。罗伯茨说，我们的结论是，根据我们三权分立的宪法结构，总统权力的性质要求前总统对他在在任期间的官方行为享有一定的刑事起诉豁免权。他补充说，至少在总统行使宪法赋予的核心权力方面，这种豁免权必须是绝对的。至于他的其他官方行为，他亦有权享有豁免权。罗伯茨说，川普的案件将发回下级法院作进一步审查。当地时间礼拜一，日本使用新一代主力 H3 旗舰火箭成功将一颗用于灾难响应及安全的地球观察卫星送入轨道。这次升空的先进陆地观察卫星 ALOS4 主要用于灾难应对和地图制作的地球观测和数据收集，包括火山和地震活动以及其他陆地移动。该卫星装有日本防卫省开发的红外线感应器，亦能够监控军事活动，例如导弹发射。美联社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山川宏赞扬礼拜一的成功发射是确保日本进军太空及国际竞争迈出的重大的第一步。他表示， H3 火箭连续2次成功发射将帮助日本获得国内外的信心。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及其主要的合同商三菱重工一直是开发 H3 运载火箭作为目前的主要火箭 H2A 的升级版。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近年来谋求在越来越具有竞争力的卫星发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计划未来每年发射6次 H3 火箭。礼拜日，2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司法部将以2宗737 MAX 致命空难事件涉及欺诈为由，对波音公司提出刑事诉讼，并计划要求波音认罪。波音的737 MAX 客机在2018-2019年发生2宗空难，机上346人全数死亡。波音在2021年达成和解协议，支付了$25亿。令公司免受起诉， 但美国司法部近日表示，他们发言播音公司违反了2021年的协议，考虑提出刑事诉讼。消息人士表示，司法部计划提出的认罪协议包括4亿8720万美元罚款，以及设置一位独立监察员，对波音系安全与合规方面的作为进行为期3年的审查。波音公司必须在7月7日前决定是否接受协议。受害者家属的律师证实，司法部官员、受害者家属及其律师在礼拜日进行了谈话，讨论了这一计划。家属希望波音公司面临更多指控和更严厉的经济后果，并将在法庭上反对这一认罪协议。礼拜一，南韩统一部表示，北韩已经将国家电视播送由中国卫星转移到俄罗斯卫星，这个对南韩政府机构和媒体监控北韩的广播造成困难。路透社引述南韩一家卫星接收器服务商的消息说，北韩中央电视台的卫星信号由上个礼拜六开始从中国的中星一卫星转到俄罗斯的快讯10通讯卫星，这一变化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访问北韩之后发生的。普京当时会见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两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深化所有领域的合作，包括共同防卫承诺。有分析表示，俄朝关系的加深同时亦令中共处境尴尬。路透社表示，由礼拜一早上起，他们一直无法接收到北韩卫星电视的信号。南韩统一部一位官员说，北韩停止使用中国卫星，开始通过一伙俄罗斯的卫星播送广播，导致在南韩的一些地区卫星广播接收受到限制。南韩统一部在试图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今日百几位哈马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和遇难者的直系亲属在美国对伊朗、叙利亚和北韩提出诉讼，指控这些国家向哈马斯提供发动袭击所需的支持，并要求至少40亿美元的赔偿。反诽谤联盟和国际律师事务所克威莫宁代表125名原告，指控这三个国家向哈马斯提供资金、军事和战术支持。这个是针对外国在去年10月7日哈马斯恐怖袭击中所涉行为的最大规模的诉讼，亦是首个由犹太组织支持的案件。反诽谤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说，原告要求获得永久性损害赔偿，赔偿金将由美国国会在2015年设立的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受害者基金会提供。该联盟表示，在袭击发生后几乎立即就有否认10月7日事件的人出现，而这个案件将纠正人们对当日恐怖事件的错误认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